好，我们最后最后一节要把这个第三的这个从佛法的流行上把这一节把它看完好，刚刚再看到132页最后的一个小节就是说，本来这个佛法或佛说。就不一定要是佛亲口所说有一些是那种符合这个不共世间的这个符合这个大原则就可以了所以这些都是要加以抉择、加以取舍不可以不可以用这个标准做无条件的就甚至于这个你认为是。标为佛说的这个也不能够毫无条件的当做一种权威的校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特别是在部派的那种互相的教理上面的一种论辩当中都会提到这个校正跟理正就是说他要第一个。既然我们都是教内不是跟外道的辩论那我们第一个你就提出我们的，既然是佛的教说那就不管是哪一个部派就要提出经典教说佛所说的提出，特别是你会看到这《阿毗达摩》里面很多引用《阿含经》的了引用《阿含经》佛说来做校正。那这个，如果以我们的观点会说，那应该这个就够了既然是我们把佛说当作佛是绝对是真实语的啊，既然是佛曾经讲过这样子的话但是这里会引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双方的两个部派之间所引用的经文，所引用的经文不一样。或者是说他这一方引用的这个经文他另一个他怀疑说，或者是说在我们的部派里面好像没有这一段，你们的部派有，到部派的时候那个经典已经，他们的从部派传出来的经典已经有差异了，已经有一些经文，甚至有一些在教义上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他们会这个会这个会有所争论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校正不是站不住脚，就是说他的来源就出现问题了所以才会在阿毗达摩就很多就理证既然找不到，或者是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没有一个共识，那我们就用道理就要合乎。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辩论看谁的这个提出的立论可以被驳倒或者是符合这个逻辑的原则好，那我们看第五探讨声闻学者佛法等于佛说的界定就是说你怎么界定是佛说前面既然已经讲到了佛法不限于佛所说刚不是说这个五种人说吗不是说一切微妙善语都是佛法吗？不是说入佛法相都可以称为佛法吗？那好啊，既然这样，那怎么会有大圣非佛说？不是，就是说大圣非佛说这句话。如果这样那就有语病了这个大圣非佛说，既然就佛法就不一定要佛说那大圣可以是佛法，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佛说所以大圣非佛说这句话是通非通了就是说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呢，那就是像就有语病了嘛好，我们看第一修菩萨道成佛这个事， 任何佛弟子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他提出，为什么提出这个解脱道论？解脱道论是这个讲的，这个是汉译的，这是传，但是它是它的来源是来自于这个同业部的西南的南传的上座部的佛教。可是里面也讲到菩萨以慈悲心修十波罗蜜啊，这菩萨慈悲心这个十波罗蜜等等，这不是菩萨道，不是大圣才讲的吗？那怎么会出现在这个解脱道论当中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证据啊，怎么可以说大圣经或者是这些内容不是佛说的？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个怎么会解脱道论会有这样子的内容？第二，初期的阿含经它本来就有说佛法，它不限于佛说，只不过我们后来的人硬要把佛法一定要佛说的才叫佛法。它本来在阿含经里面它就大家就有这种共识的嘛，阿含经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佛弟子里面的互相或者是跟外道在辩论啊，甚至于就是梵天啊第四天他们在由他们在说由他们口中说出来，问题是在这个经里面世尊似乎并没有在场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编进去，对不对？如果是他们是这个是只是在跟外道只是佛根本如果没有在场的话那为什么会编辑在阿含经呢？所以可见这个是阿含经本来它就有这样子的一种惯例。所以浅霞的这个声闻佛教相信他们的经律是佛说，王舍城的结集的才是圣典。但是其实事实上佛涅槃之后才佛涅槃以后佛涅槃以后的总不是有些佛就已经涅槃了嘛之后才发生的这个事情总不是佛说的吧那阿含经里面也有集像真一阿含里面就有这样子的那罗陀比丘为文图王说法，这个是在这个是佛涅槃以后的这种事情这个都是有很多后来增编进去的所以这是在如果你只认同阿含经，那阿含经本身它就一直以来就有这种后来或者是不一定佛亲说的或者是不一定有佛在场的或者是后来才增编进去的再来我们看133页本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习俗观念所以将开明而合理的这种原则给它扭曲掉了就变成说硬要把硬以这个佛法跟这个就是要佛说所以那就会导师这边就举的很多例子如果你硬要这样子的话，那在佛教里面的这个经典里面就会变成说这个为了要符合这个佛所说那就是要我早上讲的我们就大智论也有说说佛有涅槃前有交代了就是这个将来这个对佛传扬这个佛所说的经要有这个六成就了十成就了处成就众成就信成就等等就是就会变成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什么以大比丘身1250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经的一个惯例的开头 这里面就包含听者嘛，包含时间地点。那可是问题是时间也没有说某年某月某一天啊，一时啊，一时只不过是这样交代过去。那你说在某个地方，在某个地方，那当然是最至少最具体了。可是我们看到大概就是会大概那几个地方了，这个是舍卫国了，这个灵鹫山，这个奇岩金色，竹林金色等等。所以就变成后来的人为了要去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就强加上，不然就要说那个是佛所加持的啦，佛所印定的啦，佛所预计的。这个在习俗的观念跟以佛法与佛说为统一的，这个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呢这边提到在有一些经典里面，像大圣经，不但大圣经本身，阿含经长阿含经里面，什么梵动经、大本源经里面，它有一些事实上是佛跟弟子共相议论，但是就是为了要符合是佛说，所以就解说为先弟子共论之后，后面佛陀在为他们，后面还再加上佛陀要再为他们说。因为这种习俗以佛法说一定是佛说，所以一定要看作佛所，如果不是佛所说，不足以让人家相信了，所以就变成说明明是佛弟子的，明明是后来才有的这些摩檀李迦了，或者是这种题材，或者是阿比达摩是论啊，你看后来的这些包括有部的阿比达摩论，甚至于都仰推说那个是都仰推那个是佛说，不然就是佛的那种极门弟子。在学派里面也有这种情形，在这些大众部的多闻部啊、施舍部、分别说系里面、法藏部等等，都有一点附会，有一点要强加附会，就变成他明明这个部派是成立的时间是已经是西元二三世纪了，就一定要说这个部主是佛的弟子，极门的弟子，或者是亲自听闻过佛的这个亲自这个在佛陀门下听闻过佛的教说的，一定要这些又从雪山来啦，什么阿诺达池来啊，就加上这样子的一些传说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导师这边意思就是说，阿含以来本来就是不需要，本来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为什么后来因为这种观念，受到这种习俗的观念，所以会有这种错误扭曲的一种想法或者是做法。在下面这个比较这个历史的角度，这个就有一点学术的了，就有一点那种这个如果要从历史的考证的角度来说，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里面用到了很多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他们这种研究考证的这种结果，所以很多是从这个考证的历史的角度在看，这初期大乘这一本哈。不过你注意到初期大圣最后一章的大圣是佛说， 他的结论，作为这一本的一个结论里面，他虽然前面用了很多这种历史的考证，可是他在导师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种不能完全，佛教不能完全把它当作一种或学术，或者完全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所以那个地方导师用的一种观念，说佛教还有一个面向，就是它是什么，它是宗教哦。佛教再怎么说它也是宗教哦。所以他在那一章用的例子，在那个初期大圣里面提出来的，提出来的大圣是佛说的，这个讲到说佛不但是这个佛法不是佛亲口所说，或者是说不一定是佛说，甚至于他对于后来的这个大圣佛法，虽然没有历史上的具体的结集编出的这个地点，但是导师提出几种可能啊。如果有上过这个，或者你们回去看一下哈，他天人有天人为这个天人所说哈，天人为这个佛弟子说哈，为这个精勤求这个佛这个求这个菩萨道的哈，有天人所说，有梦中，有定中，有自然流落。这个都不是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哦。比如说天人所说，说这部经，好，你说我在历史的考证，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集出，完全没有这个根据。哎，导师讲到一个可能性啊，他说有很多有一些经典是佛不是在天上说，或者是说听闻经典的人，这部大圣经听过这部经典的人是天人，然后佛弟子都已经听闻过这部经的佛弟子都已经不在了，假使然后就是说比如说经过几百佛灭几百年之后，这些阿难，不要说阿难，后来的甚至于这个更后来的听闻亲自听闻过佛说法的人都找不到一个人，没有人活那么久，没有人活那么久，在人间找不到活那么久的人。可是不要忘记天上还有，天上还有活很久的，就是说哎，他听闻过那一部经，在人间找不到，可是在天上天人他有听过，有听还有存在，在那，我不是说现在，现在我们不知道，现在经过2000多年了，不知道那些天人还在不在了，就是说至少那个几百年之后天人还在啊，所以有这个，导师说有这个可能性啊，天人为他说法，为这个虔诚求法者下来为他说他所听闻过的这部大部的这个大圣经。这种说法当然在历史研究或者是学术考证绝对不能采用嘛，不能采用说这个是他请问你说那个天人是叫什么名字，天人是其他人没有看到啊，为什么只有他替他说，像这种不是在人间发生的，就在历史的考证当然就没有，所以这里我是提到说在初期大圣里佛教里面特别在讲这些大圣对大圣经的集出，在从历史的角度虽然有一些疑问，可是我们从导师从另外一个或者是说所谓从宗教一种超这个超过历史的，或者是说那种定中，定中在定中佛为他说法，这个多这些因素他都考虑进去，在定中，梦中的当然比较，梦中的也有了， 也是其中，但是梦中的毕竟比较不可信哈。定中的哈，定中的像这个修波捉三昧啊，得波捉三昧哈，在为佛为他啊，在定中佛为他说法啊，这个就比较哈。除非当然这个定必须要是那个了哈，不是自己那个哈，这不是这个是一种镇定哈，或者是这个。梦的话比较没有这个可考，就是因为这个梦是做梦，这个随便人家讲的嘛哈。昨天什么观世音菩萨做梦托梦，梦到观世音菩萨讲什么，这个讲出来不能随便讲出来，谁相信呢哈？怎么样去证实哈？相对于定中来说哈，好，你看我们看再翻过来哈。接下来要从历史的考证哈，就是说南传的佛教对于后来的这些大圣经哈，他认为里面的佛说菩萨说这个没有历史的价值哈。好，好，那既然讲到历史的价值哈，所以导师就。用同样的这个理由也来质疑，不只是大圣经论，那不只是大圣经，这些声闻的经典本来在印度来说，本来在印度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重视这种，所以他们有一种很特别，印度人他一种特别的一种民族啊，所谓的这种他们的文化特性，有一种那种所谓民族宗教啊，民族宗教啊，就是民族了啊，民族的宗教啊，就是一种树立人格感召的这种圣者的宗教啊，这个不一定说是真正的有什么教。像佛教这样有什么教主了哈，就是一直以来他们有这样子的文化哈，就是一直以来，所以变成说因为这样子的特性哈，所以导师这边讲的淡退了历史的痕迹啊，如果是用这种如果都是这样子的形式做成的这些经啊，你就没有办法从这边去考证它到底是它的历史痕迹，它的时间，它的出现在什么时候了，意思是这样。那有一些声闻的经典，它已经是已经在佛教中流行，佛教流行中是一种佛教时代意识的表现，就是说它事实上是那个时代佛教界里面的一种共同的一种心声哈，这个关于这个看法，在初期大圣里面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推论了哈，也对这个有一些大圣经哈，它的出现哈，导师认为它不是真正的像经典里面所写的哈。他举到一个我印象中宝积经的样子，宝积经里面举到一个有一个比丘100年来投胎一次，100年有没有一个人，他这个他讲述到他来投胎的时候，他的佛弟子还有那个时候的教理的一种改变，怎么样从声闻佛教进入到大圣佛教，他一直这个几个阶段导师的对这个经的解读，就是说它其实是反映那个时代大家可以去翻，它就是那个大宝积经里面的经文，就是那个比丘那个每次100年来投胎，这不一样的一个名字，它的度所度的那个众所信当时候的环境又改变了，好像每一百年好像到第500年第最后一次的那个比丘就叫做导师比丘啊，有没有？就叫做导师比丘啊。导师比丘来的时候， 这个在投胎来叫做导师比丘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圣已经兴盛，导师对这个的判定，对这一段的判定，不是说判定导师就是他自己了，就是判定就是说他这个反映的不是说真的是几百年什么佛的时代，事实上他就是那个时代他反映的就是当时候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演变。好，所以他这边举到一些像神像吠陀里面以后又有这一些梵书奥义书了，以这个作为例子，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样怀疑说大圣经就是后来的人玄想的产物，因为说用它说它是缺乏历史的价值。好，如果接下来他如果说你要讲它缺乏历史价值的话，那阿含经里面跟广律里面缺乏历史价值的那多的是，就是说有很多他举到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在阿含经跟广律里面就已经讲到说，去佛不久，由于佛法口口相传，每各处的比丘都传说亲闻佛说，或者是辗转传来，不知道他所传的到底是不是佛说，所以就有一种判定的方式，一个标准作为辨这个公决，判决这个勘辨这个真伪的一种方法了，用它是不是符合经律或者是法相或者是戒，但是这个在从历史的考证来说，这个标准事实上还不够了。这个从广律就有这样子的讲法，就是说如果我们都确信没有怀疑说不怀疑这个辗转传来的这个佛说，可是问题是他又没有办法确定内容，我们可以确定他是佛说，可是从义理上可是没有办法明确说他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广律里面就说到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是广律的记载是说佛陀讲的了，就是将来预计说将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妨说是王舍城的竹园，或者是舍卫城的奇园金舍啦，或者是十六印度的这个十六六大城随便说一处啦，那如果是不知道是为邪说的，那你就说比丘的话当在场的话有阿难啊，如果是国王的话，那你就说这个频婆娑罗王啊，或者是波斯匿王啊，如果是有在家众的这个长者，就说为须达多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后来再讲这个六成就一时佛在什么地方那有谁的话，如果是按照如果是已经广律就已经这样讲的话，哇，那这个就很难，他就没有就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要谈历史价值的话，那阿含经的这种或者是广律的这种说法经典的这样子的记载，等于是说违背那个真实际的，他只不过随便找一个人不知道就已经忘了，是我只要确定那个内容，至于有谁参加那个好像就这种历史的事实好像就不必要太在意了，就好像不必去太在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直在说印度人这个不重视那种历史，不知道是这种很多观念 或者是甚至说对时间，印度人对时间的那种观念好像比较没有。我以前这个要去印度读书的时候，就听过他们大学就是说那讲的有一点比较夸张了，就是老师也没有在按时间上课啦，那上课他也不一定上几十分钟啦，他很随性啊，就来几点来就来啊，那讲到不想讲的时候就走了，就好像哎呦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好像现在或许没有那么离谱了，甚至就是有一个笑话说那个车印度的车子就不会有准时的啦，就是你 不管坐火车什么你就不可能坐到准时的。这个我倒是相信，我当时要去哇怎么差那么多啊，差几小时这样，那有我们是差几分钟啊，像我们坐高铁绝对不能够，你差五分钟就不得了了，就明天报纸讲就骂死了，那你不可能，他们不是呢。 那有一个比较夸张的啦，他说你如果有一天坐火车等到那一班七点准准到，哎呦今天怎么这样啊，结果说那个是前那个是前一天的他 delay 了，他总共 delay 了24小时啊，所以他事实上是不是准时啊，这听起来有一点夸张啊。不过印度一直在改变啊，他不是没有我们想的这么样离谱了啊。不是，这个是顺带提到说印度确实啊，从这里你也看到也可以看到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啊，就是他对历史不是很重视这种历史现实的记载啊。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啊，譬如或者是说如果是本身谈的话啊，本身谈是佛陀过去发生的啊，菩萨行的，这到底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啊，那广律也这样说啊，就是说啊，你就这个是因为过去的事情嘛，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完，这你也不可考啊，佛陀既然是他过去生，也只是过去生好几百年前的，那就说迦斯国的波罗奈就好了，如果国王的话就说找一个这个有名的这个国王梵硕王，这个是举的几个那种不符合历史价值的在广律里面提到的这个例子。所以你如果要用大圣经不符没有历史价值的话，那导师这边就用这个来反驳哈。那阿含跟广律本身也是本来也就是不符合哈，所以大圣经本来就是继承这种作风哈，只不过把它发展哈，发展的更成为民族宗教哈的一种圣典。就说大圣经也是这样的哈，你如果质疑大圣经也是这样，那阿含经其实上你要从要用历史的这种观点来否定它是不行的哈。那所以第三的他就说在我们中国或者是西兰的话，他就不能够理解这样子的印度文化哈，所以就一定要就以这个佛说为佛口亲说了哈。不知道印度人他们是很在这方面是很这个很自在的取舍哈，有很大的那种取舍的空间哈，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定要实时的抓住哈，抓住说一定要啊抓住那个原则哈，他们只要符合这个大原则就好了哈。接下来最后要谈的是一种可以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教理上的了哈，教理上的哈，古代佛法的啊，古代流行的佛法特色啊。那这个古代就创新守旧哈，这个是一直不只是古代了哈，就是说这个守旧跟创新两派啊，这应该不一定说是古代哈，就是说譬如像布派它就是这样嘛哈。 部派佛教本来就是上座部就是一个比较传统守旧的，大众部就是一个创新。那这种观念就一直在修正，就是说，哎，不是，就是说，好，守旧有一开始有一个守旧的派的，有一个创新派，就是根本分裂哈，大众部跟什么上座部。那在这守旧派里面，又有偏啊，又有极端守旧的啊，然后又有什么比较修正向、比较开放一点的，所以才会有分别说不偏向这个大众部嘛哈。那同样的道理都是这样啊，在团体都是这样。那在这个守，在这叫做什么？开放的哈，或者是革新的这一派里面，又有比较稍微比较保守的哈，稍微比较保守。这个不只是在佛教哈，在我们各种议题上哈，在我们在讲常常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资本主义有没有？就左派、右派哈，然后就修正、修正啊，社会主义就极端，就变成共产主义啊，然后修正就有。又变成左支派，走上偏左，右又偏左，左偏右，就是在那边历史当中他就一直在修正。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修正？因为这不只是 这边当然现在我们针对的是我们佛法，针对我们是流行的佛法，所以他是这边讲到很三个很重要的一种采取啊，对于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些佛法所采取的态度有三种啊，就是推演，还有抉择，还有摄取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这里面这三个都很重要，但是抉择是最重要啊，推演是根据旧说加以分析或者是引申。既然是在引申，既然在分析，那就是有一些是更进一步的引申，它旧说里面甚至没有说到，它当然是它根据旧说了，不过它在推演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所谓旧说里面没有看到的东西，或者是旧说里面它是略说，那我们再把它推演就会广说。第二个很重要，抉择，从不同的旧说里面分别它的了义、不了义、假说、假名跟实相、真实跟方便、正确跟不当。抉择，什么叫抉择？在这个抉择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它判定，或者是说这种方法，抉择这个方法，它是对于在不论教理上来说，或者是佛教史来说，它是抉择，就是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就是判定，判定它。我们常常在讲判教哈，这个天台的什么藏通别圆呐哈，还有什么这个大小始终圆顿哈，这个就是一种判教，对教理，从教理的观点或是从历史的观点去判别，去决定，做一个决定，说哎，这个是为这种教理哈。是通教啊，这种是藏教啊，别教。导师在很多地方也做了抉择。要做抉择的人要有什么？要做抉择的人要有智慧啊。有智慧的做出来的抉择才会正确啊。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乱抉择啊，说啊要抉择啊，所以就是说啊这段。自己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哈，我们读的东西也不多哈，了解的不多哈，就自己有一套标准，你那个标准很多是错误的哈，有很多那种见解不是正知见的哈， 或者是这个五见里面有一种见取见，就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这个这种见解比人家还好啊，我们都还没有程度或者是这种来做抉择。但是对导师来说，你看他的第一个，他当然是他的这种心的那种稳定，或者是说对这个三藏的这种通达，或者是思维的这种 深入，还有他的广度啊，所以他会做的抉择。你看，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导师对大乘佛教的一种抉择，一种判定，所以变成一种透过抉择之后变成，哎，这个是一种透过这样的抉择的时候一种史观，哦，你看我早上讲的那种导师的那种印度佛教五期的流变概观，哎，那个就是抉择，那个就是导师的一种一套他的抉择的方式，所以他判定出来的时候有五期，第一期叫这个生轮为本的解脱同归啦，接下来什么这个倾向这个菩萨的这个生轮分流啊等等，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是一种抉择。抉择是从不同的就说哈去哈，像了义不了义。所以你看哦，就是因为有抉择哈，我们从你看在教理上，在大乘为什么会有三系？大乘为什么会后来会三系？哎，这个就是他抉择对教理的了义，有没有对教理的了义不了义的一种抉择的结果，龙树抉择的结果，跟无着抉择的结果，跟如来藏的抉择的结果不一样，哦，他们的了义不了义，毕竟空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哦，或者是这个如来藏，哦，就变成会空有，所以才会有空有之争，或者是大圣三系，这个都是一种，这可以都是对教理的一种抉择了哈。所以这种抉择哈，是一种狂风哈，扬弃那些轻浮不实的哈。所以他会，所以你看这种抉择出来的结果差有对立的哈。你刚刚讲的那个大圣三系哈，哎，你注意看啊，他这个在对立后来的这些，或者是龙树以后的，这是空有之争哈。我后来再看到一些这个中观跟唯识哈，这个哎，他们之间的那种这种辩论哈，他通常一部大圣论的大圣的论，他后来的形式大概就是先破哈，破外道了哈。先破外，再来破小，再来就是破这个大圣里面的，譬如说破唯识，譬如说这个中观来破唯识哈，唯识来破中观。他们这些论师哈，我看他们不只是在教理上哈，在言辞上，他们认为对的，他们认为他们这个是究竟的，他们对他们那个批判性，批判那个用语哈。用现在的话说，非常麻辣呢，哦，就是哇，无惭无愧，就把那些，把那个论师哦，比如这个轻辩，比如说他们骂这些这个唯识的哈，说你们根本是这个曲解那个佛的意思，啊，你们根本就是外道哈，你们在还在，啊，有的是我自己家的。哦，你们还截住在这个比丘，混在这个比丘身里面接受供养，你们无惭无愧，哦，这个不只是教理上的争辩哦，还有一种这种就有一点人身攻击了，这个比较不好啊，人身攻击，你就针对就事论事嘛哈，哦，不要做这种人身攻击哈，哦，这个都是写在论当中的了哈。哦，这个如果是当场辩论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打起来哈，哦，就是会这个卷起衣袖，两个就这个拳脚相向，不会啦，那个论师都很有智慧，很有风度啊，哦。好，所以你看哦，抉择 再来，这当中抉择，他们会把他认为不对的，认为这个不了义的，或者认为这些，所以他说他是一种巨浪，使佛教的中心转移。所以这三个当中，他说抉择才是革命性的。但是第三个，第三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摄取，就是在自中的根本见地，贯摄佛法内 别中的见解，去摄取它，包贯摄事实上是站在一种，是用比较包容的态度，就是说我觉得为了适应，或者是说我方便，把这种这个也纳进来，所以是在容摄，譬如容摄世俗的这种学术风俗，或好像这个是指教理上面的了，这个就会有很大的的大圣。所以才会我们早上在讲导师的那个对于三期佛教说立本与根本佛教的淳朴啦，红禅中期佛教摄取后期佛教却当者，所以他才会，你看摄取导师没有反对，没有反对摄取，特别是大圣佛教你不能够一直都是对立的，大圣佛教必须有一些方便的一个摄取，所以他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但是摄取因为会有很大的，没有小心的话，没有审慎怎么样，会有很大的后遗症，所以这个摄取的结果有时候就会怎么样，变质了，就是说因为太过于这个融入太多其他的东西，把自己原来根本的固有的那个精神那个本质变掉了，就是一直掺杂掺杂那个东西就不纯，那个东西你原本的精神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住的话就会这样。这三个都可以用，也应该要用，因为固有的佛法那需要祥明发挥，佛法是一应一位而普应的，但是随众生根性所及而影现，所以他需要抉择他的真意，抉择佛陀的本怀，使我们这种影像的佛法让他更还原他，更逼近他本来。所以佛法需要面面充实，不能因为学者的分化而割裂，所以他又需要适应，所以又需要摄取。再来就是推演，这三个为什么，这导师说摄取抉择也很重要，摄取也很重要，但是推演抉择摄取不当，就怕这是很重要，但是不当的结果就会发生错误了。我们看最后这个136页，那如果这三个来做一个分别的话，抉择它是一个开创，它是一种开创正骨复兴，正骨复兴就非抉择不可嘛，唯有抉择才能够使我们有生气把握固有的精粹，把那些不要的东西，像我们在那个碾米把那个米留下来，把那些抽坑，把那些需要的，把不需要的把它滤过滤掉。但是相反的，从负面来说，做的这个不当就会产生这个相反的结果，就是说该留的不留，不该留的把它留住，这个就是用这个成语就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就是说黄钟事实上是珍贵的了，你把那个黄钟这个这么好声音这么好的东西把它丢弃掉，这个本来是宝贵的东西，你竟然把它拿去资源回收，你竟然去捡那一些这个破铜烂铁回来，回来这个当做把它当做宝，就变成有这种现象。那推演的话，推演的穷经为色容色的极广大，是出现在抉择而确立某一根本思想以后。所以如果照导师这边讲，他应该有一个顺序啦，就是抉择在先了，先做抉择之后再去推演，抉择决定之后再去推演它，判定之后我再去做这个思想上的一种推演，再把它延伸，再把它做一个广说。所以如果，但是如果你没有保持这个原则，没有照顾到这个一贯的体系，它就会这个推演的结果就会繁琐啦，或支离破碎，或者是太过于这个讲求那个先巧衰老，就是这个是推演的不当，推演的不当。那容色，事实上推这个这三个来看，抉择的不当应该是最严重的。摄取也是一样，摄取的话就是会邪正，如果不当会邪正不分，就是说全部都是加进来，反正就是反正都是佛法都可以，有佛法就有办法，说都没关系，这个我们也接受，反正我就用我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解释，我就用。但是问题是那个东西太过的话，你就失去你就变成到底你佛教本身变成是非不分，变成产生一种病态的发展了。最后我们看，最后我们看这个叫做应该从佛法的流行中去探索它的精髓，使它在新的时代中流行。那这边导师说的佛法的流行是从变，变的观点改变。我刚第一节讲的就是这个一种前后流行，本来就是一种时空的一种前后，或者是因果上的一种有一种前后相续，所以它是从变的观点，从历史的演化，所以它历史需要考这个真伪，但是它这个注意，它跟古董的鉴别不一样，不能把佛法鉴别这种佛法抉择佛法用这个鉴别古董的这一套，特别是因为佛法是无限错综复杂的大流行。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一篇放在以佛法研究佛法，导师的这几个观点，这几种抉择，这种判定，导师在这里面有谈到这种方法，就是导师本身对于那种学术上所谓那种方法论，就是说西方有西方的那个一套，或者是说重视比较重视科学的方法的，或者是东方它有一套这种哲学体系，或者是一种叫做这方法，它所用的一种方法它不一样。那导师本身他并不是说反对，导师所采，有些人认为导师是偏什么西方的或者是东方，在这种方法的学术方法上， 这个在好像无争之辩哈，导师里面自己有一段很长的哈，很长的论述，对于他这种自学的态度哈，对，应该是无争之辩哈，对，导师对他自己的自学态度里面讲到哈，他也有谈到虚大师，他跟虚大师，他跟太虚大师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在注脚。第一导师有提到哈，他跟为了这个，为了因为提出印度佛教流变之概观，一提出来之后，这个虚大师哈，算是导师的老师，虚大师马上这个给他这个跟他辩论啊，跟他辩论，就特别针对他啊，就来议这个。印度啊，你看，我们看一下第注脚第一里面啊，注脚第一里面的第二个刮胡第二了哈。平凡的一生里面哈，三十啊，导师的这个写作的回忆哈，32年，民国32年，38岁，哦，导师那时候38岁，在法王学院哈。去年10月，虚大师见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之概观》，有没有？他就虚大师就撰的《译印度之佛教》啊，那导师他又写了《敬达译印度之佛教》，那大师有在度一年，这个这一年8月又写了《再译印度之佛教》，啊，导师又写了《无争之辩》啊。就没有他的这个的无争之辩，不是他，不是那妙云集的那一本啊，不是妙云集的那个无争之辩啊，他已经文章不在了哈，寄给太虚大师啊，因为他这样往返了几次哈，表示他的个人的意见，不敢再啊，也顺便请说不要再劳累大师了，好像这样变来变去哈。看来是没有一个结果，或者是说他们有很大，你可以发现他们对于这个论题上，在刚刚我讲的那个无争之辩的那一篇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他对太虚大师的这个看法，对这种一些思想有提出他的一些看法。那这边就是讲到一种学术上的一种方法哈，所以他这里不是说用那种科学的方法去鉴定古董哈，跟那个不一样。所以导师为什么你看他用这么多面相，特别是那种有一些是超越，刚刚讲的为什么是以佛法研究佛法，什么叫做以佛法研究佛法？我们有一种更超越的，在佛法里面的更超越的一种方法，更超越这种学术，更超越世间的这种方法，那就是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特别是你看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是一种，这个是看待事件，看待历史也好，看待这种这个学术教理也好，这个叫做以佛法研究佛，用佛法本身的这种出世间的这种观点，做一种方法来判定来抉择佛法这个是更超越，这个是更有智慧的所以不能够说他这个就算是伪作了很多也是一种这个时代的意识在这个无形当中形成的它有它的渊源有它的时代背景，它并不是说它并不是真的说没有毫无根据，它是某一个时代可能是某一部分人的一种想法，所以并不能就此乱论定它是不是，我们要从佛法的流行里面看出它前后的一贯， 从佛法的流行看出那前后的一贯，这个就是我刚讲的，这个就叫做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个不论西方或东方都没有这种，都没有像这样这么深入的啊，都没有像，都不可能有像这样深入的见解。这唯有有佛法的这种正见或智慧的人，才有办法用这样哈，用像导师这样哈，在流行佛法流行中看出他前后的一贯种种的共通性哈，看出他演化的倾向是向上或停滞或堕落哈，要从佛法流行探索他的精髓哈，让他在新的时代当中流行哈，这个所以这个。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说大圣是不是佛说哈，这个开只有哈，所以以上就是今天哈，针对大圣是佛说哈，我们从佛法的这个表现上哈，佛法的流行上哈，做一个探讨。那下个礼拜哈，那圆悟法师啊，就为大家讲，接下来是从学派的分裂哈。还有这个学派的分类，还有这个经论的集出哈，四跟五哈，然后接下来下礼拜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思潮的地带，然后经论的集出哈，大圣什么样叫大，什么样是有哪些大圣经哈，那我们三点五十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哈，没有问题吧哈？好，我们大家合掌，我们来回向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